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一生的认识与敬畏。经文有两处，一处是在箴言九章十节，另外一处是在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十一、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假如大家有圣经，请翻到箴言九章十节。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第二处圣经是在传道书的三章一到二节，我们先来念一到二节，再一起念十一、十四节。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的规律，觉得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好像我们在跟你求的你没有给我们，我们有些没有求的反而出现了。主，我们实在不明白。主，真是求你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创造这万事万物其中的旨意，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你，怎么样在你的道路当中能够知道你到底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美好的计划，完全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我想这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以前想过的。我想问一下，你们以前想过的能不能请你举个手？哇，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哲学家因为这两个问题就是哲学家穷尽一生要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很多哲学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人生是没有意义，人生是没有意义。所以我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也不是哲学家，所以我以前也没想过，但是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所以我就接下来再来问两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问你们，就是说当你回顾你的一生我们有些人比较年轻，有些到了中年，有些像我一样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说活得比我还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回顾我们的一生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正常的，是无常的，还是反常的这个我会解释一下那正常的意思就是说我努力就有收获，我用功一点我的成绩就比较好，我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就加薪了，就升级了，我保养我的身体怎么样就不生病。假如说你的人生是这样的，你的人生就是正常的。那无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努力念书但是考不及格，而且只是 只是说有时候啊，有时候啊，我好像不太努力，哎呀，结果还跑得还不错。我哎，抽烟喝酒，哎呀，活到100岁。啊，这就是无常的人生。那反常呢？反常是怎么样呢？我信主，我来崇拜，我每天读经，那结果神保不保守？好像神不太保守，哎，又生病，哎，又失业，这就是反常的人生啊。所以你们明白了什么是正常的人生，什么是无常的人生，什么是反常的人生了啊。哎，那我现在哎也再问一下，哎，你觉得你的人生大部分是正常的，能不能请你举个手？啊，有一些，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大部分是无常的，也请你举个手。啊，也有一些，啊，哎，那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反常的呢？有没有？好像没有啊，感谢主，哎，好像有人举了一个手，还是摸头。啊。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有旧约，旧约当中有智慧书，在这个智慧书当中，箴言就是在讲正常的人生。我们今天读了一节啊，那传道书在讲什么？传道书就在讲反常无常的人生，约伯记就是在讲反常的人生，所以。这三卷智慧书虽然描写的人生不一样，但是这三卷书有一个共同同样的最基本的处事原则，我想你们大概已经猜到了是什么，就是敬畏神。虽然这三位作者啊描写的人生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生就是要敬畏神。我们刚刚读到了箴言第9章第10节，这边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箴言当中，智慧跟聪明是同义词啊，是一样的意思啊。但是这个敬畏呢，这个中文跟英文的翻译用词不太一样啊，英文的意思就是 fear， 就是害怕，啊，就是说，当我们害怕神的时候，怎么样？我就有智慧。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啊，不太容易理解。希望今天的这个讲道能够让大家有一些认识。那这个认识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认识翻译成知道、理解、辨识、有洞察力。啊，意思说我了解什么，我知道神在想什么，我也能够辨识出这个事情是不是神做的，啊，而且对神的道路有洞察力。这就是箴言这一节的意思。那箴言的作者是谁呢？主要都是所罗门王写的啊。他知识渊博啊，博学通经一切的智慧啊，做了箴言3000首，诗歌1005首。箴言就是在他在中年的时候，在他著作当中。所选出的精华的部分。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的话一下，就是所罗门王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啊。所以我想很多基督徒都记得，在列王记上啊3章那边，就是当所罗门做王了以后，因为他爱耶和华，他就遵循他父亲大卫所教导他的一切的律例典章，然后他就到基片去献祭，献了多少？献了1000个牲畜。从由此可以见，他是多么的爱主。我不知道，他的1000这个牲畜，到底是他收入的几分之几啊？大概是不少。 大概是多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奉献是不是也可以表现出我们这个对神的一个爱心啊？所以他做了这样以后，在晚上耶和华神就跟他显现，显现了说什么呢？他说问那个所罗门，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都可以求。哇，我想我们每一位是不是都希望有一天神来跟我们讲这句话啊？你愿我赐你什么？耶，所罗门王求什么？求智慧啊！所罗门王他这样说，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啊，赐他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王啊，在大卫的位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我接续大卫做王。”他说：“但我是幼童啊，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那我在你的所拣选的这个人民中呢，这么多的百姓，所以所罗门王就求耶和华神赐他智慧。为什么要赐他智慧呢？他说这样子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所以所罗门王就存了一颗这样单纯的心，因为神赐给他百姓，所以他要为神怎么样好好的来服侍。那因为所罗门求智慧，所以他就得到神的喜悦。耶和华神就对他说：“你既然求智慧，不为自己求寿，求福，求我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就是求智慧可以来治理百姓啊。”所以耶和华神怎么样？答应他的祈求没有？答应。不但答应了，还多给他什么啊？他说：“其他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从所罗门王求神这一段话，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啊，尤其是在团契中，在教会中做领袖，我想今天所罗门王这一段话提醒我们，求智慧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可以牧养神的群羊。我们没有求的，神都会给我。那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为什么会敬畏神呢？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经文《传道书》第三章这边啊，就讲到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第二个原因，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第三个原因，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三个原因其实很有意思，我们仔细来看看啊，其实很有意思啊。那要明白这个第三章，我们要先知道传道书到底在讲什么。传道书在讲什么？我也听了一些牧师关于传道书的解释，我很喜欢这个大卫包森牧师讲的，所以我今天就把他里面讲的一些精华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说传道书的主题就是在讲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那所罗门王我们也知道，他历经了一生的荣华富贵，当他走到人生的尽头，就是他老年的时候， 他就从他自己的角度，也就是说人的角度来回顾他的一生。他发现了什么？
虚空的虚空。
他发现日光之下的人生其实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明不明白啊？我们不明白，因为他有的我们都没有，我们还在拼命追求。虽然他写是这样写，我们心里面可能还想，我先追求到这个再说，再看看是不是虚空的虚空，啊，我们可能还是这样想。在传道书当中，所罗门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观察到，在这个日光之下，人生无常，不可预知，没有规律。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是隐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又有什么事？不知道。他又说，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这个很可怕啊。有恶人行恶呢，导向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所以他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大家听了以后要知道哈，要了解，这是日光之下人的智慧啊，日光之下人的智慧。那另外他也讲过啊，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着的狮子更强。这个又给大家什么提醒啊？你要做活的狗还是死的狮子啊？这个也是人的智慧啊，人的智慧。他说，活的人知道必死，死着的人呢毫无所知，也不得再得赏赐，他的名无人纪念。这就是所罗门王他观察了他自己的人生，他这么充满智慧，观察以后，他就在他心中就起了一场辩论，有反方，有正方。传道书大部分都是反方讲的话。我们今天念的第三章，啊，就是正方讲的话。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反方在讲什么，我们再来看第三章这个正方，就会比较了解。所罗门王有没有钱？
有。
无数的财富。有没有权力？
有。
他是王，他的版图是以色列国当时最大的。有没有名气？有，传播到天下的名气。这些都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或是说我们所有的人，一生都要追求。我们想为什么要得到这些？因为我们想借着财富、权力还有名气呢，怎么样就找到人生的意义。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活得有价值、有成就。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里面说，他说什么都试过，但是他的内心怎么样？满足了吗？没满足，他内心还是空虚的。他尝试的这些事情带给他很多的刺激，但是没有带给他真正的满足。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当我们把这些事当作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目的的时候，得不到会怎么样？失望。得到呢，还是没有满足，又追求下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从传道书里面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这个日光之下，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啊，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同样我们假如说我们的眼光只着眼在今世，也是一样，我们也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我们人可以活几辈子啊？
一辈子。
老了之后，才发现说怎么样，错过了人生。可不可悲啊？所以有些人啊，没有等到老龄啊，在中年走到人生高峰的时候，就发生了危机啊。因为我们在中年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已经完成了在年轻的时候所定的人生目标，达到了，那时候就停下来想一想说，哎呀，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这么辛苦干什么？到底干什么？真正满足了吗？没有满足。所以就有很多男人啊，我先讲男人。那男人呢，就把轿车换成什么？换成跑车，而且是要红色的啊，红色的。把黄脸婆换成什么呢？换成辣妹啊，做一些疯狂的举动。因为回顾以前觉得错过了人生，今天在这个女权高涨的这个时候，有些女的也是这样的，是不是？
是
啊，不服输，你这个先生是这样的，我也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想重新活一次人生。再婚有什么关系？一次也不够，两次三次都可以啊，就是想什么，就想重新抓住人生，想在我们的生命结束之前怎么样好好的再过一场。所以我们在回顾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中所写的，他试过了一切，他还是不满足，他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啊，所以后来他就从神得到的启示是说，其实日光之下的一切事都是没有价值的，只会怎么样让人失望、挫折、厌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讲说我们只看日光之下，但是神也感动他啊，就把眼光再看高一点，再看远一点，就看到了日光之上，看到了来生不一样。所以当所罗门王从神的眼光、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的时候，他就超脱了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啊，从天上的角度还有来生的角度来看人生，所以他就明白了这个人生的意义。所以在第三章中，就是所罗门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的时候，他得到的感触。如果我们的确相信人的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相信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跳舞，什么时候应该哭泣，相信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啊，每一件事情都不所谓，都是上帝的计划，神会适时的调整我们的人生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们年轻的时候会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规划，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学会，我们还是可以做规划啊。不过最后要加一句啊，每一个规划后面要加一句，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若愿意。当我们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不要气馁，因为神有另外的计划。就算我目前这一段路不好走，但是我相信神要我走这段路是有他的美意，是对我们有益处啊，让这个苦难来磨练我们的品格，成为我们未来的祝福。把眼光看远一点，去看来生，会很大的影响到我们对今生对现在的态度。所以当所罗门王把他的眼光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的一生，才发现说我们要过一个有意义充满智慧的人生的起点，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我们刚才念的传道书第三章这边说，我再慢慢的念给大家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也就是我们，在他面前，就是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生要敬畏神与认识神？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是随便发生，都有它的时间啊，都有它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谁定的？是神定，而且神定的时间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整个来讲是有美好的结果。可能我讲到这里，你说：“哎呀，好像在我身上不是这样子，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看到盼望，可能会这样子问我。那我就来讲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在讲什么？神所做的人不能参透，我们不明白，有时候神不跟我们讲，那怎么办？好，我们 接下去看，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谁定的？神定的，不是害我的人定的，也不是我自己做的错。我想我在讲这个的时候，你可能不完全同意啊。我们接下去再看，也就是说在神完美无缺的计划里面，万事都有神所定的时间。这些事情的变化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人绝少能左右神所做的事，在神的全能跟永恒里面，神定了我们人一切的活动。我们接下去再来看所罗门王他讲的14个例子。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定的时间，生命结束了也有一定的时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好像不是这样。然后他接下去说，栽种有时，就是栽种一棵树有它的时间，我们撒种子有它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果树拔出来也有它的时间。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的来跟去都有它的时间，不是偶然的，而且都是神定的。所以在第一节的一开头，他就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意思说，我们教会里面某一个新人来有他的时间，某一个老人走也有他的时间。这时间是谁定的？神定的。那我们怎么办？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这是神定的。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再来看说为什么。第三节他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这个就不太容易了解了，尤其是这个杀戮这个事情。那怎么杀人有时间呢？然后杀了以后再医。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接下去他是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这个比较容易了解，这就好像一个房子，对不对？原来一个旧房子已经坏了，没办法再住了，怎么样？要干什么？拆掉嘛，是不是？你不拆掉旧房子，你新房子能盖吗？不能盖。所以这个比较懂啊。我们从这个去再去了解这个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就可能比较容易懂。举个例子来讲，假如说有个人他有糖尿病。师母就很担心我有糖尿病啊，因为我家族有这个遗传啊，所以假如说得了糖尿病很严重，严重到这个脚都烂掉了，怎么办？
切掉
啊，医生可能就建议说要锯掉。我想这个可不可以接受？不得接受也能接受，没办法。但是我们的人，假如说刚才举的例子说，我们人有一部分坏到不可开交的时候怎么办？开刀切掉。这个 还了解吧？还了解。那要是说教会有一部分已经坏到不可开交怎么办？你们自己去体会哈，因为这是神讲的啊，所以你不开刀就没有办法医治，有些坏的部分神就会切掉，切掉以后他做什么呢？做医治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是要了解。第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一节很白话吧，你懂吗？所以哭是有时候的，为什么呢？伤心的时候就哭嘛。那笑什么时候笑？高兴的时候就笑嘛。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个也是跟着前面的，就是说我伤心的时候你会想跳舞吗？不会想跳舞，一定是高兴的时候。最近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打电话给我，她说 她的男朋友离弃她，哭得很伤心。不是在你们中间了，我要先声明一下，不然的话你等下结束了就在被看东看西了。又说年轻的女孩子，哪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所以这年纪大的都免疫了哈，不在这里啊，不在这里。哭得很伤心，她男朋友离弃她了，我就开始问，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她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处过了几年很愉快的时光。高不高兴啊？
高兴。
笑不笑啊？
笑。
笑在一起。但是这个男孩子的父母反对，所以他的父母就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就有一点交往，就没有告诉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女孩子突然之间发现了，你说哭不哭啊？哭着叫什么？深思什么？是力竭啊！哭的他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打他，还好只是用手打。我就听他说，他觉得他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子。我说你用什么打？要明白到底是用什么打，因为这个差别很大。他说只用手打。我有点忍住，不太想讲。我说手打，你大概也不会打成什么样子。可是他很伤心，非常的伤心。他非常的后悔、自责。所以我在听这个的时候，因为我正在准备这个这篇讲道，我就想到这一节，真的是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但是我不能跟他讲啊。我说你笑是神的安排，你今天发生这些事也是神的安排，那这样子跟他解释啊？那怎么跟他解释呢？只能先听嘛，安慰他，然后在这个跟他再问，让他心中这个悲哀的情绪先发挥出来啊，发泄出来啊，了解他。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想要怎么办？他讲了一些那我后来就问他说，你还想不想活下去？来考虑一下。他说有点不太想有点不太想。那我就慢慢的跟他讲，我说哎呀，像我已经过来这么多几十年了，觉得这个小 case 吧。人生很长啊，你这个这么一小段，这个算得了什么？我说你还年轻，前面的日子还长得很。可是对当事人来讲怎么样？
是
天塌下来了，那这心都在这个男孩子身上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但是几十年下来再回顾，哎呀，也没什么，所以我就慢慢的跟他讲，然后圣灵感动，因为他还没信主，那我就跟他说，人都会变，这个世界都会变，但是神不变。神会来安慰你，因为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有条件的爱。我又来跟他讲这个解释，有条件跟神的没有条件是什么样的差别解释解释他就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让神来爱你？我心里很紧张啊，虽然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心里还是很紧张啊。我就期望他说是好，结果他的答案就是好，所以我就带他做了个决志祷告。所以这又让我想到，就是生有时，死有时。 因为她跟她的男朋友将来会怎么样，她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虽然她很后悔，也跟她的男朋友道歉，但她男朋友会不会回头，她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算她跟她的男朋友这段关系结束了，但是是她跟神的关系开始。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看，生有时死有时，就比较明白。同时也在这些所罗门王讲的这些对比当中，也让我想到我们这个世界，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讲，其实是有阳，然后有阴，有男有女，有成功有失败。其实这整个合起来才是我们的人生啊。这个我想是从这几节经文我得到了一些领悟。所以在十一节这边讲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不要想说我一直都是成功，在失败的时候也不要太伤心，因为人生是需要失败的。我们有时候不失败就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第九节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一生的事情都是神定的，你会怎么样？人家说你真的明白了，你的一生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定，你要怎么办？
才可以心情过每天。
所以这个第九节啊，你这样子来讲，你的第九节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啊，而且会对我们很有帮助。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他在这边所罗门王就在提醒我们，你假如说你已经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神的安排，你要不要多做？你要不要多讲？你要不要半夜睡不着觉还在那边想怎么办？是不是不用多做，也不用多想，那晚上就好好睡觉，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人，但是我们人没办法，我们人很多时候还是在这个变幻莫测的这个世事中打滚，喜欢还是忍不住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结果呢处处碰壁，非常苦恼。为什么我们逃脱不住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循环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也不愿意接受，凡事都有定时，是由神来决定。好，我接下去讲的一位年轻的姐妹是在我们当中啊，我今天有没有来啊？我不知道，我不跟你们讲啊。她受洗没有多久，很聪明，但是她信主的心非常的单纯啊。有一次我们就在查经的时候讨论啊，她就说，很简单嘛，做基督徒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多做了怎么样也是白做。你做了不是神的旨意，会不会成功？不会成功。所以这就是在这节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要知道说万事万物神都有一定，有他的时间。所以第十节这边说，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句经文也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有劳苦，但是呢，神有他的美意，他是要让我们在这些劳苦当中怎么样被磨练，能够成为精金，能够被神所用。那我刚才讲到万事万物都是神安排的，都有他的美意，也讲到有的时候神的安排我们人明不明白，不明白，那有的时候就很苦恼了，我不明白，我想明白了，神就给我们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呢？就是在十一节这边讲，他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先承认说，或者说认识到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事情都有他的时间，是由神来决定。那也要知道神为什么这样的安排，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的说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什么是永生？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神学家巴斯卡在他写的这个沉思录里面说，他说我的里面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什么才能填满？上帝啊，他说上帝才能填满我这个空洞。上帝怎么来填满我们内心的空洞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讲的，他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什么是永生？新约有个答案，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发生，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知道这位真神是独一的，并且知道了父神因为爱我们就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什么？为了要拯救我们，启示他自己。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就与神有了这个存到永远的关系，这就是永生。我自己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信主的经验。我这个人也是平生无大志啊，所以从小就没有对我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很大的规划啊。神怜悯拣选了我做他的儿女，也让我有很多的服侍。从这里我也体会到，我在回想我一生中发生的事情，真的是看到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就好像说我们在看小说有的时候后面发生的事情其实作者在前面已经有伏笔，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很多小事就引致到这个大事的发生。当我在回想的时候，这个蛛丝马迹就连起来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就慢慢的了解神的道理，也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虽然我们人单凭我们有限的智慧是无法测透神在创造中间错综复杂的奇迹，同时神有的时候也认为不必要让我们知道 他永恒的奥秘。啊，你们可能心里面有个问题，哎，我怎么这样子讲？啊，当我们来看约伯记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了解。啊，约伯为什么受苦？因为耶和华说他是义人，而且他在撒旦的前面跟他说，你看约伯多好。 那撒旦怎么说？他说，哎呀，他为什么好？因为你在对他好嘛，你要是对他不好，他会好吗？所以很不幸，这个约伯不知道，蒙在鼓里。那神就说，好，你去让他受一些灾难，但是不要取他的命。所以我们在约伯记中看到他受了很多灾难，然后他有很多好朋友就来劝他。哎，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既然好朋友受苦怎么样，要不要去安慰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很不幸，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人的问题。其实约伯一点问题啊，一点问题，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完全正直，所以这些不幸的事才发生在他身上。好，朋友劝约伯，听了服不服气啊？不服气嘛，因为他知道不止这回事嘛。然后他就问神，神跟他讲了吗？没讲啊。所以我们在看约伯记，写了半天，写了半天，谈了半天，谈了半天，啊，最后神终于跟他讲话，神跟他讲什么？神讲的话从38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41章，他就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让你受苦吗？还没讲。他讲什么？他说这个世界宇宙多雄伟，这些现象你知道吗？怎么回事吗？不知道。你能改变吗？不能改变。其实耶和华神要是跟约伯解释，两句话就讲完，对不对？很简单啊，因为你是义人，所以我就让撒旦让你受苦，没讲，神还是没讲。结果他其他的讲了，从38章一直到41章，讲了这么多，最后约伯听懂了没有？
懂。
讲说，你在受苦当中。想象一下啊，你在极大的苦难当中，然后跟神讲，神终于跟他讲了，讲了什么呢？38章一直到41章啊，我想我们以后可以试试看啊。你假如说我在极大的受苦当中，我就去看约伯记38章到41章，看看看几遍，我们才会明白啊。约伯最后明白了，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他说神万事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他终于知道说，前面讲的这些都是废话。他说，你讲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最后他就求神怎么样，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我们是听到有神，还是说真正亲眼看到神？
听到，
这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我们才会看到神？所以，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没有经历过约伯这一切，能够在心里说我每天都亲眼看到你。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个第三章的十四节改了一个字啊，我想已经打出来了啊，我们一起先看一下，然后做一点默想，让这一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得着啊，今天的得着。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用我们属灵的眼光来看到神啊，看到神在对神讲这句话。好，我们一起来。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我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请诗班上来，来把这个回应的诗歌献给神。